弟兄姐妹，那今天的题目是征战当中我们如何来得胜惧怕。那我首先问大家，你惧怕吗？你看看这幅图画，那这是一个牧师朋友送给我的，这是在欧洲的飞机场看到一个华人女士，她在旅行，你看她全副武装，她好像不怕，又好像很怕。她不怕是因为她去旅行，可是她怕得要死，全身包裹。我特意把那个图片放大一下，看了一下，她头上有面罩，有口罩，还有面罩。那身上除了这个防护服以外，你看他的手啊，还有手套，啊，全身武装。怕吗？我想很多人在这个时候，有些感受到怕，因为你的敌人无处不在，他看见你，你看不见他。那关于惧怕的信息，我讲过不少次，那今天我们要再讲一次。那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如果弟兄姐妹你思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是一个盲人，我们什么也看不见，我们的耳朵只有85%的听力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来旅行，这个国家你从来没有去过，这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惧怕恐惧，惧怕恐惧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危险会临到你，你根本不知道前面是不是有陷阱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敌人从哪一个角度哪个方向来攻击你，因为你看不见，你不了解，你不知道，你只是听到一点点的风声，可是你根本不了解究竟是什么来临近你，这是你恐惧。那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像一个盲人，就像一个耳朵有点视力的人，在这个世界里头旅行，你看得见多远呢？你知道危险什么时候临近你呢？所以我们对每一步我们可能会充满着恐惧。在这个世界，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恐惧的世界，有天灾，有人祸，有地震，对吧？有 洪水，那有山崩，有海啸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灾会临到这个世界，你不知道。那还有人祸，你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你听到股票会崩盘，你听到未来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，你怕，你怕别人不喜欢你，拒绝你，怕别人跟你中断关系，你怕失去工作，你怕你儿女出问题，你怕你的身体可能会崩溃，你怕你找不到工作，你怕你的婚姻可能会面临一个破裂的一个局面，你怕你的儿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。那是我们生活当中充满着这些恐惧，你出门的时候你可能要怕车祸，什么事情都可以面临着你，所以对未来我们充满了期待，也充满了恐惧。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说就像一个旅行者一样，在沙漠中旅行，在陌生的国家在旅行，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。我们在这段旅行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恐惧。没有说基督徒你没有恐惧，有恐惧不是说明你不是基督徒，不是上帝的孩子，而是说你应当如何来战胜这个恐惧。当恐惧来的时候，你的自由又没有了，你的心中会紧张，你的心中没有自由，你心中没有平安，你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发生，你不知道什么坏事情会临到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所以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中慢慢明白一个生活的小秘诀，什么秘诀呢？就是生活的每一天靠着上帝的力量，你来克服，来战胜生活中的恐惧。因为什么事情都可以随时会领到我们，对吗？就在个陌生的世界的里头，你说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不到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讲，在面对恐惧的时候，无论是健康的，是儿女的，人际关系的，无论是工作方面，无论哪一个方面，当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它， 神让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。如果恐惧捆绑了你，你就很难向前迈进，你很难承受上帝给你的基业。所以上帝让你成为刚强的人，让你成为一个得胜的人。我们上个礼拜说，你要得胜你的亚玛利人，要得胜生命中的一些软弱，那些罪，撒旦可以用这些罪来恐惧你，来征服你，来绑架你。那今天我们要说，要靠着上帝的大能大力来面对你生活中的恐惧。你也许你说，我今天什么恐惧都没有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但你根本就不知道明天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未来。你现在有人，我看看有些报道说，这个瘟疫可能会到2023年才结束，谁都不知道现在的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这个敌人恐惧那个惧怕。那这段时间我会跟弟兄姐妹来讲有的时候会讲到一些历史人物。今天讲的约书亚生命当中，神给他三样秘诀，三个战胜恐惧的原则。我把握每个弟兄姐妹，你也许今天你不需要，也许在未来你需要，也许今天你恰恰就需要。今天我们可能就活在一种惧怕当中，也许你没有那种 panic， 好像那种惊恐突然临到你，好像但是你的生活当中有一种慢性的恐惧，就像病毒一样在袭击你，在等着你。所以心中有一种慢性的恐惧的时候，你的心中不得释放，不得自由，当然没有平安，当然没有喜乐。那为什么讲约书亚？上个礼拜讲了摩西，对吧？今天讲约书亚，为什么？上帝的启示不但通过他们来领导我们，而且这些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。摩西那么伟大的人物，他都有疲惫的时候，都有手下垂的时候。那约书亚是一个勇士，他都有恐惧的时候。那他上帝怎么来教导他的？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对吧？他面对前面那个大臣叫耶利哥。那上帝说，你要征服耶利哥，你首先要征服你内心的恐惧。因为耶利哥就是一座大臣，阻止了你继续向前进，阻止你承受迦南地成为你的应许之地，阻止你领受上帝给你的产业。所以你必须要克服你心中的恐惧，你才能战胜外面的敌人耶利哥。那我们读经的时候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讲这个约书亚生命中的这个片段，不是让你简简听一个历史故事。那我们知道今天神的话透过这一段故事在对我们说什么。所以我们要知义叫人死，敬义叫人活。知义是什么？你读读这个历史一读就过去了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这是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，跟你现在有什么关系？你今天也不去攻打耶利哥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说 No， 圣经是父神写给他儿女的一封信，他就透过这段信息来告诉你，你怎么来克服你生命中的那座大城，让你恐惧的那座城。耶利哥城又高又大又厚，而且有强地驻守，你如果不能打下耶利哥，你就不可能进入迦南地的心脏，不可能进入应许之地，你不可能。那什么是你生命中耶利哥呢？那就让你恐惧的那一点。也许将来有一天你的工作没有了，也许你的健康出了问题，也许你的儿女背叛，也许你的婚姻崩盘，你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你生命中的耶利哥。那你该预备自己，为什么活在恐惧当中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呢？到底什么是你的耶利哥呢？什么是阻止你承受上帝给你的基业呢？给你的祝福呢？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他生命中的这个片段。那在读这段经文之前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迦南地，他们来到第一站叫基甲，驻军在基甲，扎营在基甲。上帝叫他们做两件事情，你知道，上帝要告诉他们，你们过红海的时候我带你们过红海，但是旷野你们需要一步一步的走下去，红海你们什么也不能做，我替你们做了，我把红海分开，但是旷野你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。为什么？上帝要造就你的生命，要建造你的品德。为什么要建造你的品德？因为你要进入永恒当中，你的品德要适合那一种天上的生活，那种在国度荣耀你的生活。那现在呢，上帝带他们过了约旦河，约旦河也不是你自己能做的，因为几百万人要穿过约旦河，你怎么穿过去？上帝再一次行神迹，让约旦河的水断开，水立成站立，水不能再流淌， 让以色列人有干地一般，就像当年过红海一样过了约旦河。但现在好了，前面就是迦南地，你要得他为业，你要征战，迦南有很多的城，你要一座一座的得这座城为业。他们驻军在甲甲，甲甲上要做两件事情，第一个你要受隔离，除去你身上的羞耻，除去你身上的罪恶。那第二件事情，你要守逾越节，你要遵守上帝的法度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这段经文，前面就是大城耶利哥了。这个城如果你打不下来，就意味着你无路可走，回去的路没有了。后面是旷野，是约旦河，前面那有更多的城，所以第一仗非常的艰难。那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吗？你看到以后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来，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我请你看这个黄字好吗？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，对他说：“哎，你是帮助我们的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，他敬拜哈，他跪下来，他敬拜，说：“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”耶和华的军队元帅对约书亚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”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那我请弟兄姐妹看一下，这儿有三个原则来帮助我们，当你面对生命中的恐惧，面对生命中不可测度的事情的时候，当你面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，你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，被恐惧所捆绑的时候，上帝给你三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是举目观看，第二个俯伏在地，第三个脱鞋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灵在我们中间，你喜悦你儿女们敬拜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十字架来赎买我们，谢谢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来传讲，谢谢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运行。无论我们在客厅、在厨房、在卧房，无论在家中任何地方，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，你都在查看我们，你都是在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归于你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拜你的人，让我们与你连结，与你相通，因为我们站在你的面光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是敬拜的人，主你教导我们，圣灵带领我们，与你孩子们的敬拜得蒙你的越喜悦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第一点你要看看约书亚他恐惧。你说约书亚恐惧吗？约书亚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士兵，一个勇士，他会打仗。上个礼拜我们讲的经文的时候，他第一次出现，那时候很年轻，现在已经40年过去了，大概有50-60岁的时候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他是摩西已经离开世界，他过去一生摩西带着他，现在呢他成了摩西的接班人，他过去是摩西的助手，现在是摩西的接班人。这意味着什么，弟兄姐妹？这意味着整个以色列人的重担压在他的肩头，他是以色列人的元帅，他是以色列人的元帅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。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的恐惧比较小；当你拥有的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的恐惧就开始增加，因为你怕失去你所拥有的。当你的生活非常舒服的时候，你更怕生病，失去你生活的舒服和不方便。同样的，当你生命的重担，当你的责任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的压力就越大，你的恐惧也不断在增加。那约书亚这个时候是元帅，统帅200万人的以色列人，要面对一个陌生的土地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的里头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敌人怎么面对他，他现在充满着恐惧。那你说王牧师，你是不是在想象呢？他怕吗？我看他一点不怕。那你看看圣经是怎么说他的，你看看圣经这里头，在第一章的时候，约书亚在第一章的时候，摩西也离开世界，短短的一章的里头，十几节经文里头有4次提 祈祷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你要刚强壮胆。三次是神亲自对约书亚说的，一次是百姓老百姓对约书亚说的。如果我知道你很刚强，你毫无惧怕，讲这句话不是废话吗？对吧？那为什么上帝对他讲这样的话？因为约书亚心中忐忑不安呢，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，前面是看不见的东西，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儿，敌人怎么来攻击你，所以他心中充满了惧怕。所以神对他允许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能往哪里去，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，这是神给他的应许。老百姓也说，哎，约书亚，我们支持你，我们跟从你，我们顺服你，你不要怕，要刚强壮胆。好了，你觉得神给你的应许，你知道了啊、哦？神告诉我，他与我同在，叫我不要怕，所以我就不怕了。有这么乖的人吗？弟兄姐妹，圣经有好多的应许，你都知道，你为什么害怕呢？啊，所以这约书亚在这个时候，你记得啊，约书亚这个时候，他开始来到他晚上的时候啊，这是斯波真牧师讲的啊，他说在面对这个大城的时候，这个耶利哥城又高又厚又大，而且这是第一次大攻打一座城市。在沙漠里的时候，对付游牧民族，像亚玛力人也很紧张的，对吧？没有装备，没有训练，对吧？那也很紧张。现在呢，完全情形完全不一样，是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是陌生的土地，而且呢是攻打一座城，你从来没有打过一座城，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处境。你怎么打？你没有训练，也没有装备啊！你有云梯吗？你有甩石击拳吗？都没有啊！这个时候怎么打？所以你看到圣经里说，约书亚在遇到一个大的危机的时候，一个大的阻碍的时候，他的心中充满了一种不确定，所以他开始在默想，在沉思。他在约书亚到了耶利哥的时候，就那个时刻，那个时候他在思想，我用什么样的计划，我用什么样的策略，我用什么样的办法，我从上面打还是从下面打，从左边把打还是右边打。我想他的心中充满的都是耶利哥，耶利哥，耶利哥，耶利哥，这个大城一定要打下，如果不打下我就完蛋了，我们两百万人就完蛋了，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进入这个产业，进入上帝给我们应许的这个产业之地，应许之地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生命当中有耶利哥的时候，你不能装着看不见，对不对？你的婚姻出了问题，你装着看不见吗？你的健康出了问题，装着看不见吗？一座耶利哥城就在你的面前，你想躲也躲不了，这是问题就在你的面前。你工作没有了，你说装着我没有工作吗？装着说没有事，你真的没事吗？你的心中充满了这种胆怯、恐惧、不确定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这就是约书亚此刻的光景。他来到耶利哥的面前的时候，他的心中充满了这些东西。恐惧是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知道很难过去的时候，你心里想着他，你念着他，吃饭的时候也想着他，睡觉的时候也想着他，甚至在梦中你都梦见他，这个恐惧的那个东西就紧紧地控制你的想象力，控制你的思想，让你的整个思维被他紧紧地抓住，思想被他抓住，你的里头不得释放，不得自由。如果你生病了，这个时候就处于这种光景。如果你没有工作，你整天想的就是工作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婚姻开始要分崩离析了，你就整天想的就是婚姻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天地没有了。如果你的儿女出了问题，这怎么办呢？那这就是你的耶利哥，让你朝思暮想，让你摆脱不了这种耶利哥对你生命的纠缠，常常就想到他，好像这个世界什么都不存在了，只有这个耶利哥在这儿，只有这个困难摆在我的面前，只有这个问题摆在我的面前。那这就是我们恐惧的时候，这个恐惧是这样来抓住你的。我想约书亚在低头在思想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能打下耶利哥？我怎么能向前跨出一步？这儿有句话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一下，他说他举目观看， look up， 他 look up。 我们在恐惧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我们的计谋，想到我们的策略。我想约书亚作为一个元帅，他在想自己的计谋，自己的策略，自己的布局，自己的安排，我要走出这个困局，对不对呢？是对的。可是他被这些自己的想象完全的淹没了， 这就是恐惧为什么来纠缠你，因为老子你全是被他们抓住了。上帝让我们对付你恐惧的第一个秘诀，让你 look up， 举目观看什么呢？如果你整个脑子里面全是每天想象的都是这个东西的话，你早晚会垮掉的，会惧怕，会得胜，在你的得胜，在你的里面会控制你。你看看这儿怎么说的，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说，住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看哪、啊、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女人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主啊，你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在地上就像一个陌生的国家，陌生的土地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敌人从什么地方来领到我们，不知道这个身上的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会裸开，我们的工作什么时候会找到，我们的儿女什么时候能回来。主啊，我们在淤泥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在困境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在危险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在恐惧当中，主，我向你仰慕。那这是基督徒面对恐惧的时候你第一个秘诀，你向天仰慕，你向神举目，向天看，而不是永远就想到我的策略，我的办法，我的布局，我的安排。当你被这些东西捆绑的时候，你的心中不得释放，不得自由，就像一个人脖子被东西卡住了，你不能呼吸。所以上帝的高人第一个秘诀告诉约书亚，哎，当约书亚向天举目的时候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他看到了什么？听哎，弟兄姐妹，当他向天举目的时候，有个事情发生了，有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，抽出刀来。如果他只是眼睛低着看地啊，是想到自己的恐惧、自己的布局、自己的计划，他就没有机会遇见这位站在他面前的这位。他看不见了，因为他举目观看的时候，才发现哦，原来有一个站在我面前的人，那个是谁呀、啊？弟兄姐妹，那位是谁？有人说，这个是有一个人拿着刀站在他面前，这位是谁呢？上帝给约书亚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看到的这个人不是迦南人，也不是以色列人，为什么？那是不是天使呢？也不是天使。那有人说不是天使，那这个人是谁呢？如果是天使的话，约书亚向他下跪的时候，敬拜的时候，天使没有说，哎，你不要拜我，没有，对不对？这里肯定不是一般的人，要么是天使，但是绝对不是天使。为什么不是天使？因为是天使的话，他可能会让你告诉你，你不能向我敬拜，你不能向我下跪。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耶稣读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，当约翰看到天使的时候，他要敬拜天使，天使拉住他说 No， 弟兄，你千万不能拜我，你应当拜神，我们都是永生上帝的仆人，你不应该拜我。所以天使是不接受人敬拜的，可是约书亚说这个人出现的时候，他向他敬拜，对方就接纳他的敬拜。那这个是谁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基督，这就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向他显现。哦，弟兄姐妹，当你举目向天看的时候，上帝不一定给你异象，但上帝给你话语，上帝告诉你，我就在你的身边，我没有离开你。但奇妙的是，这位基督手上拿着刀，他为什么拿着刀呢？亲爱的弟兄，为什么不拿着棍子呢？为什么不是拿着一杯就像 拿着其他的东西，为什么拿着一个刀呢？这就是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处境，他知道你特殊的需要。他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哎，他是一个旅行者的身份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。因为亚伯拉罕在旷野的里头到处旅行，他告诉你，我知道你的处境，你在旅行，我用旅行者的身份向你显现。雅各在外面流亡的时候，上帝向他显现因什么？在亚伯渡口一个摔跤者的身份让他摔跤，因为他知道那一刻你最需要的是什么。那这个时候的约书亚最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一位大能的战士出现他的面前。所以是基督以战士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主，主你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在艰难中，在危险中，在不确定的环境的里头，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恐惧，我们向你举目，我们向你仰望。当你向你仰望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 你就会遇见基督。什么时候你举目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举目看的是什么？我们看的是我们老板，看到是我们的政府，看到是我们的朋友，看到是我们的医生，看到是你自己。这些东西好不好？当然好。上帝说你要举目向天观看。哦，我的主住在天上，住在天上。主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仰望主人的手；我是你的使女，仰望祖母的手。这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像一个奴隶一样，我们什么也不是真正的拥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并不是真的拥有什么，我们就像一个奴隶拥有什么呢？奴隶什么也不拥有，对吗？今天我们活在一种虚假的想象当里头，觉得以为我们拥有很多东西，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什么也不拥有。到你生命结束那一天，你知道你什么你不拥有。所以诗人的祷告，主啊，住在天上的主，我们仰望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恐惧当中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，向天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什么时候举目？你祷告的时候就是向天举目，你敬拜的时候就向天举目，你赞美的时候就向天举目，你查经的时候就向天举目，你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团契分享的时候你向天举目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向天举目的时间，你遇见不了基督，你就活在那种恐惧的捆绑当中。耶利哥，耶利哥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能克服耶利哥啊？我身份没有了，我病怎么办呢？我的儿女怎么办呢？我的工作怎么办呢？我的未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耶利哥在你的面前让你恐惧。弟兄姐妹，约书亚是一个元帅，他在思想自己的计划方案布局。上帝说向天举目，当他举目的时候他遇见了基督。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，你要向天举目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哎，当约书亚看到对方的时候，他马上很警觉。哎，下面一句话说，你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啊？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圣经的妙处，在旧约时是彰显在新约当中，新约是隐藏在旧约的里面，新约中所发生的事情早就隐藏在旧约的里面，那旧约里面所讲的事情到新约里面就完全的显明出来了。我们叫做新约啊，叫旧约彰显在新约，新约隐藏在旧约。那我在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我刚才说是基督。耶稣的名字叫什么？他叫耶稣，在希腊文叫耶稣，我们中国人叫耶稣。耶稣这两个字怎么翻译出来的？ Jesus Christ 是英文，你说这个根本不是音译嘛，对不对？ Jesus 我们中文翻译 Jesus， 那你听不懂了，反正耶稣。那耶稣这个名字是怎么翻译的呢？哦，原来是从希腊文翻译的。希腊文的耶稣的意思就是 Jesus， 你听起来那个谐音，对吧？ Jesus。 那耶稣这个名字希伯来文怎么发音呢？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耶稣啊，耶稣，耶稣亚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书亚。那告诉你，上帝在这儿让你看到两个约书亚，一个是地上的耶稣亚，他是以色列人的统帅；一个是真正的耶稣亚，向他显现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当地上的耶稣亚问天上约书亚说：“哎，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呢？”人在艰难的时候、危险的时候、恐惧的时候，他的心中只有两个，要么是敌人，要么是朋友。哎，要么这个，比方说医生给你一个化验单，这要么就是好事情，要么就是坏事情，没有第三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在危险当中吗？可是这位怎么说？基督怎么说？那都不是，我不是你的敌人，我也不是帮助你的。那你说是什么？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弟兄姐妹想一想，他是来做元帅的。约书亚不是元帅吗？约书亚是元帅。弟兄姐妹，约书亚是以色列人两百万以色列人的元帅，他在面对耶利哥的时候，他有他的布局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他有他的安排，他有他的策略，他是元帅。他现在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他，按照他的计划、他的布局去打下耶利哥。可是基督说：“那约书亚，你是以色列的元帅，我才是真正的元帅。我来不是按照你的计划，不是顺服你的计策，不是来随从你的布局。我来不是让你来使用我成就你的计划、你的目的。 No， 我来是做元帅的， 你要跟从我的安排，听从我的指挥，我是才是真正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哦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难呢，对不对？在我们的身边的每一天，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是元帅，对不对？所谓的元帅是什么？你做计划，你做安排，不是吗？我什么时候度假，那是我安排啊。我什么时候买房子，是我安排啊。我的孩子去什么学校，我至少呢可以做计划吧，对不对？我的工作什么时候要换一个工作，我可以安排吧，对不对？我跟婚姻怎么处理，我自己安排。我们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元帅，我觉得我的事我自己管，我有我的计划，我的安全，我的布局，我都在我的手下。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元帅 Commander in Chief。 约书亚就是这样啊，知道什么时候发生，我们才明白一件事情，到危险临近的时候，耶利哥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敌人的城墙又高又大，又大又高又宽啊又厚，我没有办法来突破它。医生说你的病是太难治了，有人告诉你这么大年龄找不到工作了，你说你的儿女不可能回头了，你的婚姻已经快解体了，人际关系你没有希望了，人家就是不喜欢你，就是要拒绝你，你是不受人欢迎，你的未来没有了。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原来我生命中有两个元帅。第一个元帅，我认为我可以控制一切，但一旦危机来的时候，危险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另外有一个元帅在我里面掌权呢。那个元帅是什么？那就是恐惧，那就是惧怕。惧怕在你的里面在控制你，让你吃不下，睡不安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脑子里面全是耶利哥，耶利哥。如果你没有工作，脑子就是耶利哥；没有身份，脑子就是身份；要没有婚姻，脑子就是婚姻；要是疾病，脑子就是疾病。哦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面对的一个恐惧。上帝要让你明白一件事情：怎么来克服你生命中的恐惧？你自己做元帅的时候，当一帆风顺的时候，你觉得什么东西都在你的掌控之下。可是当这个耶利哥出现的时候，当真正的威胁临近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原来掌管我的是这个恐惧，它捆绑了我，我整天想着它，我没有办法摆脱不恐惧，我想的越多就越怕，我想的越多觉得这个城越高越大越厚，想的越多城就越高，想的越多城就越厚，想的越高就是城觉得坚不可摧，我没指望了。为什么你会惧怕？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说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你惧怕是因为你有爱，你没有爱你就不会惧怕。如果你什么都不爱，你什么都不怕。如果你不爱你的儿女，你的儿女出了什么事情你会怕吗？你当然不怕，你心中对他没有爱，对吗？最多有点小怜悯。非洲的一个孩子死了，你怕吗？也许你会流眼泪，但是你不会怕的，对吗？你心中没有爱，但是你爱你的孩子你就怕了，你爱你的生命，爱你的身体，所以你生病的时候你就怕，因为生活不方便的。你爱你自己，所以你怕。你爱你的工作，因为工作给你一种成就感，一种价值感，所以你怕失去工作。失去工作以后你不能养家糊口，你爱家人，所以你怕失去工作。你怕你的婚姻会破裂，为什么？你珍惜这个婚姻。如果你不爱你的配偶，你怕什么？你什么都不怕，拉倒呗，对不对？你走你的路，我走过我的桥，你走了我再找一个，你心中不会怕的。因为你怕是因为你心中有爱，可是问题还不仅仅是有爱你才怕，而且你这个爱非常的软弱无力，你才怕。老约翰告诉我们呢，爱你没有惧怕，爱己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爱你包含着刑罚。什么是刑罚？我们活在这个罪的世界里头，怕就是一种刑罚。而且这个罪的世界嘛，对不？也许你生病不是你的罪，你失业不是你的罪，可是这本身是一个罪的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个陌生的世界，你像个瞎子，像聋子一样，在这陌生世界里的旅行，你能不怕吗？你当然怕。你为什么会怕呢？因为我们的爱还没有完全。有的时候你怕魔鬼， 怕未来的审判，你还不知道神的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会怕呢？因为这个爱 好脆弱。你像我爱我的孩子，我当然不希望他出事情，可是我的爱的能力有限，也不能救他。我的手，他上学的时候我的手就这么长，也不能跟他一起伸到学校去揽在我的怀中，不是吗？我的太太，我爱她，但她离开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，对不对？我的手也不能伸进她的内心来拥抱她。这就是我们爱的局限，我们太有限了，所以我们会怕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上帝告诉我，你是元帅，你会怕，怕就在你心中掌权。如果你自己认为你是生命的元帅，这个你的惧怕就真正成为你生命中的元帅。所以生命中有另外一个元帅，那就是基督进入你的生命，他才是真正的元帅。为什么他是你真正的元帅？因为他的爱是大人的爱，他的爱是完全的爱，他征战已经是个得胜的爱。我们都在征战当中，能不能得胜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利哥能打下来吗？我们不知道，但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真正的元帅他已经得胜了。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一句话，成了，这是真正的耶稣呀，他成了。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没有个人敢讲。全世界古往今来，无论你是总统，无论你是才子，无论是富户，无论是杰出的科学家，无论什么家，无论什么家吧，这句话你是不能讲的。为什么你不能讲？你见过一个人在临终之前讲过成了吗？有没有见过？你从来没有见过第二个人会敢讲这句话。第一个，我们来到世界不知道自己来干嘛。你知道你来到世界做什么吗？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？吃了几十年饭食，然后就一命呜呼就走了。你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，直到上帝告诉你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。然后呢，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总是带着叹息离开的。你的 project 还没有完你就走了，你的梦还没有实现你就走了。我常常跟我太太开玩笑说，我家里书不少啊，可能上万册图书，对不对？我说我死之前可能好多书可能还没有读完呢。有没有这个？你的书都读完了吗？你离开世界之前，你的 project 全都完成了吗？你的梦全都实现了吗？你的理想全都实现了吗？没有一个，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总统，没有一个富人，没有一个杰出的人物，他死之前说成了，都是未成的东西，带着叹息离开这个世界的。唯有这一位真正的耶稣呀，他说成了。他成了什么？他在十字架上胜了罪恶，胜了死亡，胜了魔鬼的权势，胜过阴间的权势。在他里面是真正的一个得胜者。这是元帅，他带领你来征战。我是你的元帅，你的征战就是我的征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，你的惧怕就消失了。所以第一个，你要举目仰望，你会遇见这位主。第二个，你知道他是元帅，你不是生命的元帅，你是要顺服他。你是元帅，他不按照你的计划，不一定能成就你的计划，但是他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道路，我成了。如果主说，哎，我随从你的计划，到最终的时候成了不成了呢？你仍然带着叹息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对付恐惧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？顺服你生命的大元帅耶稣基督，他才是真正的元帅。约书亚这个时候才明白，他跪在地上，哦，原来我是个元帅，但又不是真正的元帅。你是一个家庭一家之主，你是一个部门的一个主管，但是真正的元帅是这位造天地的主，他统管你的生命，统管你的未来。在这个陌生的世界的里头，你什么也看不见，你像个盲人一样，像一个聋子一样，你什么看不见听不见。但是这位基督他已经得胜了，你所经历他早就经历了。那现在说，弟兄姐妹，基督是你的元帅吗？你说是啊。那你是基督的精兵吗？还是逃兵呢？还是降兵呢？你谁同我一同作战？我跟你一起打仗，你的战争就是我的战争，你的得胜啊，你的征战就是我的征战。你是，我要负完全的责任，因为我是你的元帅， 我是 commander in chief。 哦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，圣灵把这个光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这个陌生的世界并不可怕，因为我们的元帅率领我们在征战。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讲到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约书亚问这个对方，问基督，你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？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，什么呢？如果夫妇两个都在吵架的时候都是基督徒，这句话让基督怎么回答呢？啊，基督你看我怎么回答。我跟我太太吵架，比方说我说，主啊，你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？那太太也在这样说，主啊，你是我的朋友你还是我的敌人？你看基督怎么回答。基督不说说，哎，我站在丈夫的一边你就是我的敌人，基督不会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也不会站在太太一边对着丈夫说，哎，你是我的敌人，对吧？不是的，基督说我是你的元帅，是丈夫的元帅，也是妻子的元帅。教会同工也是这样，发生争吵的时候，哪个是你的元帅啊？主啊，你站在我的一边，他是敌人。 No， 主说我是你的元帅，你顺服我吗？对吧？你知道希特勒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利用上帝的名字，希特勒哈，希特勒利用上帝的名字，所以纳粹的军人，纳粹的所有的军人，他的皮带的上面都有三个字，你知道吗？皮带上面有三个字，三个字是什么？ God with us， 德文的 God mit uns， 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上帝与你同在吗？你是利用上帝的名吧，还是你说，主啊，我在你的一边，我是你的精兵，你是我的元帅，我随从你，你已经得胜，你已经成了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在上帝的面前一个态度。所以你对付恐惧的第二个秘诀，顺服你的元帅，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得胜者。他有他的计划，他有他的布局，他有他的安排。第三，更妙的是，约书亚就跪下来说，主啊，你让我做什么？你觉得这位上帝有的时候做事情让你摸不着脑袋，这个时候是大战的前沿，大战即将爆发了啊！他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当兵的都知道行军打仗没一双好鞋，你怎么行兵怎么打仗？那个地方都是沙漠，对不对？戈壁，你没有好鞋怎么行？可是上帝说把你的鞋脱下来，那开什么玩笑呢？上帝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大懂，可是上帝告诉你，你要得胜你里面的恐惧，这是第三个秘诀，把你的鞋脱下来。鞋是什么？人家说鞋是肮脏的东西，你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要把你的肮脏脱去，污秽裸开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上帝说所站的地是个圣地，这是 holy ground， 这是一个圣洁之地，不是说这块地本身是干净的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说这个讲台是 holy ground， 别人不能来，只有王牧师站在这儿，王牧师特别是 holy， 那不是这个意思。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的地方，因为上帝本身就是自身在 the holy one。 什么叫 holy one？ 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是绝对圣洁的，这话一点没错，上帝身上一点罪污的没有，他的心中一点邪恶的没有，他是绝对全然的圣洁。但是圣洁不仅仅是这个意思，圣洁是什么？ Holy 是什么意思？ Holy 的意思就是告诉你，我的孩子，我是神，你是人，我是创造主，你是被造物，我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。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在讲这个神学讲座的时候，我提到这个事情，对吗？我跟比尔盖茨的区别是什么？是量的区别，他有几百亿美元，我大概只几千块钱美元，但是我们量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量上的区别，对不对？量上的区别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质量的区别。但是我和一个小猫的区别，那就是本质的区别了。我是人，我能思想，我能筹划，我能安排，我能想象，我能表达，可是小猫觉得喵喵喵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本质的区别。上帝说，孩子，我是造物主，你是被造物，我是无限的，你是有限的，我的计划高过你的计划，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对这个世界是紧紧控制着，这是我的世界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逃避我的掌管，这是 Holy God， 所以你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要明白这个世界要愚弄我们的心，魔鬼要弄瞎我们的心眼，以为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大元帅，结果人都活在恐惧当中。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，前几年你知道恐怖分子袭击的时候人人恐惧，那恐惧已经在人心中掌权了，已经作王了。现在呢，病毒再一次兴风作浪，让这个恐惧控制了千千万万的心。未来如何没有一个人知道，现在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有内战的风声，人的心中惶惶不可终日，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。上帝说，孩子， I'm a holy God， 我是你的 commander in chief， 你站在我的面前。这个世界不是乱七八糟的世界，不是个 random 偶然碰撞发生的世界，我在掌管一切。你到我面前来做什么？脱下你的鞋，你站在我的面前等候我的启示，我的时间，我的计划。约书亚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，他在等候。所以圣经说你要休息，你要知道我是神。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'm God。 什么叫 be still？ 我们中文翻译要休息，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懂什么叫休息，意思说你不要再折腾了，你有折腾的时候，安排布局，安排计划，筹谋筹划，那是有你的时间。但是这个时候你应该要举目仰望了，知道谁是真正的元帅，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，你站在至高者神的面前。 Be still， 你安静在他的面前等候他。当你一等候上帝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问题就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生活当中你就觉得耶利哥城啊，又高又大又厚，不可克服，你心中惶惶不可终日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因为这个城太大了，从来没见过，对吗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，敌人都强悍，不知道。所以没有上帝的时候，你躲在一边的时候，那个城就越来越大，你想的越多，城就越大，困难就越大，加倍的大，你的恐惧也不断的增加。你就把上帝抛在一边，上帝很小，上帝看不见，摸不着，甚至把上帝抛在一边冷处你。但是当你敬拜的时候，当你来到上帝面前顺服的时候，靠近他的时候，知道你所在的地方是 holy ground， 你的床就是 holy ground， 因为神在哪儿，你的厨房，你的工作场所就是个 holy ground， 因为神在哪儿。你在上帝的面前，他是你的元帅，他要带领你征战。无论你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，无论你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，无论你工作出了什么问题，无论是未来发生什么，你的元帅在你的面前，你所在之地是 holy ground， 是圣地。当你越是靠近上帝的时候，哎，你发现耶利哥城不可怕，很小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的神比耶利哥大多了，比我的困难大多了。弟兄姐妹，这让你的里面才充满了这种得胜的喜乐。然后上帝告诉约书亚啊，然后到第六章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告诉约书亚什么？他说这个城我已经交给你了，还没打仗，还没有打，上帝就告诉基督就告诉约书亚，这个城已经交给你，这是过去完成时啊，城还没有打，上帝说我已经把这个城交给你了。在谁的主权下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上帝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助攻了，已经在你的生命助攻了。然后真正的约书亚说，约书亚你听我的计划。天上的约书亚告诉地上的约书亚什么样的计划呢？这个计划让你惊讶，让你不敢相信。你怎么攻打耶利哥？你说这位基督怎么讲？他说这个打这个城市啊，不是用刀，不是用枪，不是用云梯，不是用炸药，不是用大炮原子弹，你所有的士兵围绕这个城转七天，前面是士兵，然后有七个吹号的，然后后面抬着鱼柜，然后后面是士兵，转七天，每一天转一圈，不要说话，只吹号。到了第七天的时候，你们在转的时候要吹号，要第七天要转七圈， 到第七圈的时候要大声的呼喊，城就会倒塌，耶利哥就可以被你拿下。弟兄姐妹，上帝讲这话你信吗？世上有这么打仗的吗？你看看中国的孙子兵法，有这种兵法吗？没有的，就是笑话，怎么可能？如果你是 commander chief， 你是约书亚，说这可能，这个笑话，可能不可能？怎么能这样打仗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的教授没这样教我啊，我的实验室没有这样教我啊，我人生经验中没有这样的经验来教我啊，不可能。上帝做的事情就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听这个天上约书亚给你发出的指令吗？这是真正的约书亚给地上的约书亚第一个命令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计划，我的布局，我的安排，你愿意吗？感谢主，地上的约书亚顺服聆听，他们真的这么做了。我请弟兄姐妹用你的大脑想象一下，请你大脑想一下，第一天转了一圈，这么多人会觉得怎么样？可能吗？这是打仗还是游戏啊？可能吗？什么都没发生。再转一天，连墙上一个石头都没掉下来，你说神真的是这样讲的吗？神真的在吗？你也不会相信。到了第五天第六天，你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终于有一块石头掉下来了，哎呦，感谢主，神的动了大功了，有个石头掉下来了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个猫把一块石头给它拉下来了。你说哦，上帝，你什么都没做，那是偶然的。神啊，你真的在那儿吗？你真的是我元帅吗？你真的在掌管一切吗？是不是？放弃吧，这是笑话，怎么可能这样打仗呢？到了第七天绕七圈的时候，第七圈完工的时候，约书亚说，呼喊吧，呼喊吧。当他呼喊的时候，又高又大又厚的城，城墙倒塌，耶利哥就这样被征服了。你说这是在讲天方夜谭吧？这种战事在历史上可以重复吗？打伊拉克要试试看，打伊朗要试试看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用历史中发生的事件来教导我们，今天上帝的子民，你我都是上帝军队中的一员。我们看起来是文弱书生，你枪怎么摆弄我们都不会，但是上帝话，你每个人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要对付你的肉体，要对付你生命中的那个恐惧，生命充满着不确定性。美国未来如何你不知道，你的家庭未来如何也不知道，你的身体状况也不知道，你的身体里头现在可能有一个炸药在里头，你知道吗？只是没有爆炸而已。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上帝告诉你对付你耶利哥，对付你恐惧的三大秘诀，最后一个秘诀，你顺服，你忍耐，你持守，你坚韧。一圈走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两圈走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三圈四圈五圈这样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弟兄姐妹，你会回心的，你说还是我的办法来得快。你到底你是元帅还是上帝的元帅？上帝说你要对付你的恐惧，你要等候上帝的作为来显明。你看不见的时候不等于上帝没有工作，上帝在休息。 No， 上帝已经把这个城给了你。到了第七圈完的时候说呼喊吧，城就倒了。哦，你等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需要忍耐，你需要坚持，你仰望，你顺服这位至高的大元帅，他在带领你，你不是孤军奋战，你是他的精兵，你的征战就是他的征战，他在使用你来面对你生命中的那个耶利哥。上帝的库府的里头，上帝的武器库里头有暴风，有冰雹，有地震，有海啸，有雷鸣，有闪电，但上帝还用你这个小小的器皿，要透过你要得胜耶利哥。呼喊吧，在耶利哥没有倒之前的呼喊跟耶利哥倒了之后的呼喊是不一样的。在没有倒之前，耶利哥城墙看起来又高又大，那个时候你呼喊 那就是你信心的呼喊。当城墙倒塌之后的呼喊，那不是信心的呼喊，那是感恩的呼喊，那是喜乐的呼喊。这两者我们都要，但是在耶利哥城没有倒的时候，那个呼喊最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那是信心的呼喊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我举目仰望你，你是我的元帅，你在私下已经成了的那个元帅。我所站的地是圣地，主，你是率领我们这个得胜的元帅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。这是呼喊，这是信心的呼喊。但耶利哥倒塌之后，那是感恩的呼喊。哦，主，谢谢你，我人生中这么大的耶利哥，在我看来永远不可能突破它，你既然做成了，主，我感谢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生命中最可怕的耶利哥就是死亡，最可怕的耶利哥就是死亡，又高又大又厚，但上帝已经击破他，十字架已经败坏他。所以我们应当呼喊，我们呼喊吧，从你灵性深处来呼喊，向上帝呼喊，这是信心的呼喊。我 trust 我的 commander in chief， 他是我的元帅，我要听从他。这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传讲的信息。在这个世界，是一个陌生的世界，我们看不见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像一个盲人一样，就像个聋子一样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你能看见多远呢？能看见明天吗？你能看见五年之后吗？你能看见十年之后吗？你看不见。你听到什么呢？有点耳闻听到。你听到什么呢？一个党派一个党派的说法，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说法。如果你不听天上的声音的说法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是走哪一步。我下个礼拜会讲这样的信息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。上个礼拜我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旌旗，十字架是我们的旌旗，这个礼拜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。弟兄姐妹，用信心的手抓住他，向他仰望，顺服他，他是元帅，他的旨意高过你的旨意，他的策略高过你的策略，他的计谋高过你的计谋。你要敬拜他，你敬拜他，他的伟大就显明出来。当你只看到耶利哥，想到自己，上帝就变得很渺小，很渺小，很渺小，觉得微不足道，那你就活在你的恐惧之中吧。永远面对不可去知的未来，一生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上帝让你成为一个得胜者，因为基督已经得胜，基督是你生命的元帅。让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。我们最后唱了一首，哦，他走了吗？我们能唱诗歌可以吗？就唱那个Living Hope 那个，我觉得那个 Living Hope 非常的美的一首诗歌。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，然后我们来结束好吗？这个 Living Hope， 基督是我们的 Living Hope， 基督是我们的主，基督是我们的元帅。是 Living Hope， 就是那活泼的那个盼望。结束之后，我们请中海长老有一个报告，我请弟兄姐妹在家里面等一下，有关于教会的有关问题要一个报告。好，我们来唱这个活泼的盼望。我们唱其中的一段好吗？那个副歌。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因为主释放了我们，他是真正的元帅，可以释放我们，死亡不能再捆绑我们，他才是我们的盼望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元帅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我们生命的大元帅。主啊，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，无论是在惊恐当中，还是在慢性的不安当中，在各种的危险的环境当中，或者自己想象的危险的环境当中，主，你让我们的眼目向你仰望，你是拔出刀的那一位，你要成为我们的元帅，你是我们的元帅。主啊，当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生命元帅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摆脱不了我们的恐惧，我们的惊恐，没有平安，没有真正的喜乐，有暂时的平安，没有长久的平安，有暂时的喜乐，没有很久的喜乐。未来我们是一片云雾，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但是主，我们感谢你开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大元帅，你的十字架已经成了，已经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阴间的权势，胜过了魔鬼的权势。主，我们在你的掌管当中，在你的全能的翅膀的荫下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说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你让我们站在你的圣地，站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顺服你的计划，顺服你的指挥，顺服你的带领，因为你已经得胜。愿你的子民都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把在恐惧中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我们听到失意的风声，我们听到医院的那个医生传来的风声，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风声，让我们心中觉得耶利哥又高又大又蓝，但是主，你已经把耶利哥赐给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活在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主，你是生命的大主宰，万有都在你的主权之下，我们顺服你，我们敬拜你。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，十字架是我们的夸胜，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旌旗，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求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